We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but here we are, studying Australia.
Hello, 大家好。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是我跟 Cleo 采访的第二部分。
对，其实有运动，身体健康，我觉得就不错。
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如果不运动的话，就是这个体力真的差很多。每天就会，就会到点了就会觉得超级无敌困。如果我运动的话，就可能我的精神还能够再撑一下下。
嗯，我们要不要倡导大家运动？
你知道我
每周30分钟，每次30分钟，每周3次。
其实我今天听的那个文章是说什么，每天至少要运动2小时，然后才能够说。我觉得2小时太夸张了，因为大部分人可能这周只能抽个半小时运动一动。
每天2小时，应该如果我们退休了，应该就做得
到。我跟你说。我之前我们宿舍组织过去那个 lookout 那边去算是爬山，
对，
然后我们是开着一个小巴去的，因为我们人多嘛，我们因为很远嘛，因为在那个边界那边。
你说 Canberra 跟 New South Wales？
对对对，在那个 Sheffield lookout 那边，就是在西边。
哦，嗯，
然后我们下车的时候来了一群老人家骑着单车上来的，你知道吗？就是
我完全当地的感觉，就觉得有时候去公园运动的时候就会看到，我有次去公园跑步，然后我远看到有一个男生，然后但是我也因为还没有走很近，还没看到他的脸，他上半身打赤，我就远远看到有6块肌，然后就以为可能是年轻人，结果他迎面跑来，我就一看，天哪，他看起来是60几岁的了。然后就觉得，身为年轻人要运动方面要积极一点。
真的，我那时候真的惊吓到，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是那种就是很长的一段那种像山路一样的地方才能够到那个最近的居民区。
对，
然后我就想说，而且好像是很长一段，它是上坡的，然后它虽然是缓坡，但是它是一个上坡。然后当时惊呆了，说这一群老人家居然骑着单车就上来了。我想说，我真的好佩服。
天哪！里面有男有女吗？还是就是、
有男有女啊？他们是组团来的。
天哪！那他们的骨质密度很好。
真的，而且我之前其实有跟同学组织，因为我们宿舍在那个 Black Mountain 附近嘛，本来是想说去 Black Mountain 上看日出的，然后结果爬到一半，太阳就出来了。然后但是一路上哦，就是你知道黑山是很陡的一个坡上去的，我们是走上去，但是我们一路上看到好多那种骑单车的就在那里飙，在那里训练，你知道吗？而且有一个人，我觉得我至少看见了他3次。
什么意思？
就是他，我一路上去的时候看过他至少3次，就是你想要他骑上去骑下来，骑上去骑下来，
已经骑了很多趟了。
对，而且我觉得我至少看了他3次，
太厉害了，这个体力真的太厉害了。
而且那个坡很陡就是他有一些地方就是接近垂直嘛，就是很陡，因为是爬山嘛，运动嘛，大家都会说打个招呼说啊早上好，早上好这样。然后他们还有一个人会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小心哦，因为你们在车道上哦。
哦，哇！
不过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厉害，他们真的，一大早在那边，天哪，我觉得太佩服了。
所以可能从我们生活周遭观察澳洲人的体力，就可以得知他们对于体力部分的锻炼还蛮有自我要求的，就是有某部分的人啊。
真的，我觉得那些骑单车上班的人，真的我都佩服他们，因为我们办公室好像真的有一个人是骑单车上班的。然后我看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换衣服还是什么，但是他每次来上班都是那种穿的西装，然后很正式。然后你一问才知道，原来他刚刚是骑单车上班来的。我想说，天哪！如果是我的话，肯定是大汗淋漓，然后那个衣服肯定也是要，就是你知道，就臭的不行了。然后他居然就是你知道我骑单车过来，然后我估计他是有换衣服，然后他我觉得你居然骑单车过来，然后还能够保持到这种仪态，我觉得真的是好佩服。
真的感觉不容易 意耶，如果每天都要坚持的话。
真的，而且我以前就是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有偶尔很偶尔会早起，然后去参加健身房那种早晨的课程，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当时是我们健身那个健身房是6点还是6点半开门，然后就有一堆人来上课，然后他们上完课之后，他们就会换衣服然后去上班，
好勤劳哦。
真的，我当时看到有一些是去上课，有一些就是去健身房锻炼，然后看到好像是一对，应该是情侣吧，我看他们就是一起来，然后就是运动完之后就去那里冲个凉，然后换衣服就去上班。我真的好佩服他们，真的每天能够就是你知道早起几个小时就是为了来锻个炼然后再去上班，我觉得超佩服。
天哪，好励志哦。
我觉得我不行，我觉得我会死。
感觉有很大决心，或者是要找伙伴一起会比较有动力。
我不知道，我看他们有一些好像是就是自己过来，然后就是你知道去上完课，上完课然后就去洗澡，洗完澡然后就换衣服上班。
嗯，
我觉得我真的好佩服他们。
我也觉得非常的佩服。
就真的很多啊，而且我有时候会去上那种就是那种傍晚的课程，然后你就会看到周围那些就是那种看上去好像是那种老人家，可是人家做的比你还认真，做的比你还猛哦。然后想说不定是哪个教授啊什么的，在那里跟你锻炼，人家做的比你还猛。
真的是太钦佩了。
我好佩服他们，因为我还蛮经常去那上那种傍晚的课，然后你就看到那个老人家，他们人家举的那个杠铃片比你的还要重。
肌肉量很高。
我觉得我现在真的胖了很多。
我们一起加油。不过运动这种事情就是多动就是对身体好。
对啊，所以我现在上班都是尽可能就是帮自己站着，不要让自己坐着。
哦、oh, 对，真的，而且久坐很伤身，所以你这样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其实我还好，因为我一般有的时候坐久了我也会自己起来，就是然后喝喝水啊或者上个厕所啊什么的，我都不会说，对，我都不会说就是让自己坐太久。我觉得我这个习惯还是蛮好的。但是这个习惯还是不够
啊。什么？
这个习惯还是不够，不然我也不会胖这么多。
哦。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然后我现在也有买一些器材了，就是买那种小好的，我买的是那个叫什么壶铃吗？其实我想要到时候去买几个小的那种哑铃回来练一练。
感觉壶铃是居家训练还蛮好的工具。
我觉得现在用这个壶铃方便是方便，但是有时候还是想说买一个那种哑铃，然后让两个手都可以一起，你知道，就是锻炼一下。
对对，哇，祝你好运。重点是 enjoy 啦，重点是 enjoy 你的运动。
没有啊，因为现在在家里面你知道有器材了嘛，就可以随时随地就拿起来做两下。
对，这样也不错，就是可能休息的时候就或者是看电视或者是看剧也可以拿两下。
对啊对啊，我有时候就是会就是一边看东西然后一边拿着这个在这里锻炼。
那还不错。
好，我们扯太远了。
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下一个问题是，你了解澳洲新闻业工作是怎么样的，媒体生态是怎么样的？
好问题。媒体生态的话，我觉得澳洲的新闻业是还蛮这个产业还蛮竞争的。
嗯，
蛮竞争的。然后应该说还有一点就是，虽然澳洲是一个 multicultural 的社会，
嗯，
但是有一些新闻台就是我觉得那时候还蛮震惊的。我们学校的老师就是 UC 的老师之前有在 ABC 工作，然后那个老师他以前是报电视新闻，然后我之前有问过他说一些关于可能电视新闻的机会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如果你想要做 TV journalist 的话，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履历寄到某两个 channel， 因为如果你的肤色不是白人，他就不会，就算你能力再好，你有再多的经验，他也不会 他也不会打给你，然后跟你通知说你可以来 interview， 因为他们看到你的肤色，或是看到你并不是白人的名字，他就把你刷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产业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应该说这个产业很多人都想要进 ABCSBS， 因为不管是什么颜色、什么肤色的人都可能都有机会可以进去。然后有些 channel 就只收白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生态。就虽然不太好啦，但是我觉得跟台湾比起来的话，这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这样。
那假如说哈，如果我今天结婚了，那我的夫家姓是那种很，你知道，就是英文的姓，然后我然后我就是改一个英文名，再冠上我的夫家姓，然后我就是画的比较白，我去面试会过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偏电视新闻的部分，机会可能比较限制，因为如果你在 radio station 工作的话，如果你根本就是个澳洲人，或者是说你就算不是澳洲人，但是你是一个英文非常流利的人，那这个就完全没有差。所以我们老师那时候指的就是电视新闻的部分，有几台是只有白人的，只有白人在报新闻，但是如果你转台转到 ABCSBS， 就是有各种肤色的人。
其实我很少看新闻，都是听广播会比较多，但是有、对，但是偶尔会看一些新闻。我记得 ABC 好像真的有那种就是中文台吧，我记得印象中。
中文台我自己是没有看过，我不太知道。
没有，就是你去他们的网站，然后其实他们是有多语种的那个网页的。
应该是 SBS 吗？是 SBS
是有，好像 ABC也有一点，对 ABC 好像也是有个别是中文的，
应该也有可能，因为毕竟在澳洲讲中文的人口也是蛮大的。
那么我刚刚在重新听这段录音的时候，特地跑去调查了一下，到底 ABC 上有什么样的节目。我特意上 ABC 的网站去看了一下，他们并没有针对各语种的单独的节目，但是呢 ABC 上有一些节目是有中文字幕的。
然后 SBS 是一定会有的，因为
对
因为 SBS 就他们有提供好像70几种语言的那个节目的样子。广播节目的部分。
我印象中 ABC 不是有那个就是那种电视台一样你可以看各种电视节目的那种网页嘛，然后对，然后它上面我记得是有一个，然后有个剧是好像是讲中国人的什么什么的，我不记得是什么，但是我记得有这样一个东西。
应该是，如果是剧的话应该有可能。
然后他们对，
好，那么在这里给大家注解一下，我在 ABC 上找到了我所提到的那个剧，它的中文名字叫《洛宝贝》，洛阳的洛。它其实是一部儿童剧，但是在 ABC 上有一个英文版，你去 ABC 上搜洛宝贝的拼音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语言会是什么语言。通常来讲 ABC 还是都是英文为主，然后 SBS 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创办那个台的时候，就是特别想要为在这边的移民提供资讯的服务。对，
但是 ABC 现在好像是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真的假的？
真的。ABC ABC 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好像就是叫 ABC 中文还是叫什么的。
那还不错哎。
对，然后我之前就看到他们有一个推送，是讲是用漫画来介绍一些澳洲的俚语这样。
然后是是中文解释。
好像我记得是有。
那还不错，我应该去订阅一下。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因为我当时是无意中刷到，然后我想说，好神奇 ，ABC 居然还有中文的。
那还不错，表示他们想要为更广大的观众服务。
而且我跟你说，我以前有刷到一个 ABC 他们做过一个 podcast， 是教中国人英文的。
那还不错。
对，我当时还听了几集，我觉得还蛮有用的。就是他会有一个应该是华裔的主持人，然后会有两个应该是 local 的人在那里，就是你知道，就是会有一个情境，他们两个去做这个情境，然后那个主持人就会就是用中文会介绍会解释说这两个人刚刚在说什么。不过那个好像做了三四十集，然后之后就没有了。
是不是收听的人口不够多？
不知道，因为他们是就是以一个话题来做一期节目这样，然后他们好像是2013年的节目吧，我印象中，然后做了，
哦，有点时间了。
对，然后做了应该也有可能有30还是130集之后就没有了。我记得我当时还听了几期，我还觉得还学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还蛮有用的。
嗯，可能语言，如果是语言教学的话，他们可能觉得录了130集已经够了，我也不知道。我做节目很看观众的点阅率，就是然后他们也可能会决定
进退
的来去之类的，所以也是蛮残酷的。我说做传播这一行的话 ，communication 通常都是这样。
我觉得 YouTube 也是啊，他们都是靠你知道靠赞助、靠厂商，
对，靠业配。所以像刚刚我们这集应该请那个苹果电脑。我们讲了 iPhone， 又讲了 Mac， 苹果欢迎找 Felicity 业配。
我也好希望自己能够换电脑啊。好，那你有去参观过澳洲的新闻媒体吗？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呢？
有，我有去过。我们学校有一个社团叫 UC Press Club，然后基本上就是读新闻系的学生都会在这个社团里面。然后我们在 COVID-19 发生之前，我们社团每年都会都会去悉尼或者是墨尔本参观电视台，然后 radio station 或者是一些报社这样。然后我之前 ABC、SBS 都有去，也有去过Canberra Parliament House 里面有一个 press gathering，
对对对，
对，也有去参观过，然后一些报社也有参观过。我觉得报社蛮酷的，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公布栏，然后就会把那个报纸的每一个版面都钉上去，就是今天我们报纸每页长这样子。我觉得印象还蛮深刻的。
我觉得我你说
然后 SBS 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那时候去参观他们的录音室的时候，他们就介绍说，哦，我们有提供，我记得是75种的语言的节目的服务这样。然后也有让我们社团的社员体验在那边小小报一下新闻这样。
很好耶。
我们社团这个活动叫 Industry Trip，然后我觉得算是可以让我们新闻系学生更了解产业界的运作这样。就只是有点可惜，原本我们社团今年要去 Melbourne， 不过 COVID-19 就是
去不了，
没办法，就去不了，然后也活动也不能办。所以不过我觉得以前的这些体验都蛮好的，蛮帮助我的学习的。
欸，天哪，我觉得假如说真的是有志在澳洲这边从事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参观这种真的很有帮助耶。
就是去跟一些产业界的人讲讲话，然后才知道说他们平常真正的工作是什么。
那我会有点好奇，就是 SBS 它有那么多种语言，它会真的说每一个语言都有一个部门，然后这个部门就是它要出一天的新闻这样吗？
应该说因为 SBS 有分电视跟 radio 嘛，所以他们每一个语言都会有一个 radio 的节目这样，然后也会把 podcast 放在网络上。但是如果是电视的部分可能就比较没有，可能还是以英文为主，只是说报新闻的人大家看起来肤色的组成比较 multicultural 这样。
怪不得，有的时候我会听广播的时候，然后就会听到一些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的那些广播，就是应该是那种小语种了，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是有的时候调到会觉得，诶，为什么会听到这个？然后可能
就刚好调到，
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我有好几次听到那种，因为有的时候你关掉的时候它不是会自动会流到上一个那个频道的那个叫什么频率吗，然后我后来打开的时候又觉得，诶，为什么我明明上一次听的好像是英文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好像是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可是他们又好像对，然后我就想说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猜会不会就是 SBS 那个频道被刚好被我调到，然后他们就每天不同时段播不同的语种。
对，有可能是 SBS。 然后你讲到这个你就让我想到，因为 SBS 我比较常看电视版或者是上 Spotify 听 podcast 这样，然后其实我记得 SBS 在假日的时候早上好像是11点吧会播西班牙文的新闻，就是西班牙的某个电视台的新闻，然后下一个小时好像又什么希腊文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算是蛮多人蛮不错的这样，
我觉得很棒耶。我觉得不管是因为毕竟澳洲这边有很多的不同国家的移民啊，你说像我们两个这种都会说平时啊，还是说习惯会去讲中文，并不会说除非说是有要去上班要去工作什么才会说要就是要讲英文，但是平时我们都会习惯去讲中文，会讲自己的母语。我觉得这样还是蛮好的，因为还是会照顾到很多人吧，因为毕竟有些人英语也不太好。
对，或者是说还是想要关心自己国家的新闻的话，还是有一些时段打开来可以听得到也不错。然后其实像他们我自己之前是有在收听 SBS podcast， 应该是西班牙文的 podcast， 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会用西班牙文他会用西班牙文报澳洲的新闻，然后或者是用西班牙文报道一些可能拉丁美洲移民在澳洲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也是蛮不错的，就是等于说提供这边的故事但是以西班牙文去播报，所以算是蛮有服务到这个语系的听众。那当然每个语言也有不同的 podcast 在那些平台上，所以我觉得这样真的蛮不错的。
其实我有点好奇他们的西班牙文是哪个西班牙文，是那个卡斯蒂利亚文还是说巴斯？
没有就是西文啊，就是 Espanol。
对啊，但是 Espanol 不是有不同的那个，就是有些不是那个 Castilian， 然后有些可能是 Basti， 然后有些可能是拉丁美洲的。
哦，你说区域吗？区域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厉害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厉害听得出是哪一个区域的那个，我听不出那个主播是哪一个区域的人啊
因为我印象中我以前本科的时候去上过那个西班牙文的课，然后老师就有说就介绍说我们学的是卡斯蒂利亚 的西班牙文，然后但是他会跟我们讲说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西班牙文，会有那种比如说 Bastic 的西班牙文然后拉美又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西班牙文，因为我们那里后来来一个老师是在古巴留过学的，然后他们两个老师讲的西班牙文又不太一样
对，西班牙文如果是西班牙人讲的西班牙文他的这个讲到语言去了，我会讲就是因为西文的动词变化有分我你他然后尊敬的他尊敬的你
然后还有我们你们他们对，
然后西班牙人讲的西班牙文会有你们的这个动词变化，但是拉丁美洲例如墨西哥好了，墨西哥完全不讲你们的这个动词变化，就会用他们来代替你们，他们会说你们这个动词变化超级奇怪的。我有听过西班牙人讲话他一讲话马上就有你们这个动词变化，不过我听到的那个 podcast 我听不出主播是哪一人，可是他有访问就是拉丁美洲人这样
我到时候可以我到时候可以让我那些拉美同学去听一听到底是哪里的西班牙文
对西班牙文又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对，我就记得我以前学的时候是我们你们他们然后我你他然后还有那个敬语的您和您们
对您们没错
然后就觉得好多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多东西
不过他们也觉得我有认识墨西哥人学中文然后
要崩溃了吗
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就是语系差那么远，然后也可以学得很好。就其实大家互相学都是觉得很难啦、啊、不过有兴趣的话就学得下去。
我觉得以前我曾经跟那个国际关系的那边上过一门课，然后那个课上就有一个 local 哦，他当时在跟旁边那个同学用中文在聊天。
哇哦，
就是他是个白人，然后他居然在跟他旁边那个同学在用中文在聊天，我就想说啊，什么，他刚刚在讲中文吗？
好厉害哦，中文很难学。
而且他好像在中国待过几年这样。
那就等于有留学过，
可能吧，我觉得不知道。然后我当时真的很惊呆，因为我当时想说，哎，为什么他们两个聊天的时候，我听的不是英文，我听的是中文？我还当时还瞄了两眼，确定那个真的是那个 local 讲出来的中文。
讲得很标准吗？
嗯，我忘记，但是他们交流的没有什么问题，就应该应该还不错了。
那还蛮厉害的耶。
反正我来到这边之后很少见过就是你知道那种 local 啊什么的会讲中文的，除非是那种新加坡啊那种他们可能就会。
哦，那又不一样啊，那个 case 又不一样。那个算半母语吧。
对，因为他们好像只是会讲，他们不会说去写什么，他们不会。
哦，对。
然后他们那个对，然后他们拼音他们也不会。
哦，就完全是口说的部分
啊。对对对，因为他当时问我说那个字是怎么打，然后我就用拼音跟他解释，他听不懂，他说，然后我好像当时是发给他还是什么的，因为他听不懂。
哦，我也有认识自称口说，大概是 intermediate 的中文口说 intermediate 的朋友，但是写、嗯、他说他完全不会写这样子。
反正、
哦、所以好像蛮 common 的，听你这样讲。
不知道哎，但是因为我以前我认识过两个马来西亚人，然后第一个马来西亚人他是就是中文他会念，然后他也会看，他好像也会写吧，然后他英文也很厉害，他英文说虽然说南洋味口音很重，但是他英文很厉害，就是他英文也会写也会念，然后他好像还会那个闽南话吧，貌似是。然后我觉得他好厉害，当时我是在国内，然后我们当时是跟几个外国人做那个志愿者，然后每次我们听不懂他们几个外国人在讲什么时候，就要让他去帮我们翻译。
哇，
超好笑，
真的。你认识的那马来西亚人好厉害。
因为他应该是上的是那个华语学校，因为、
哦、
对，因为我认识的另外一个马来西亚人，他就说，因为他上的不是中文学校，所以他就不会念中文。就是虽然说他有一个中文的名字，但是他不会念中文。他说他姐姐就会，他姐姐上的是中文学校，他姐姐就会中文，他就不会。
哦，我认识的马来西亚人都是，我想一想，对，我在这里的两个闺蜜都是马来西亚人、
嗯、
就很刚好，然后一个我觉得一个他中文比较好，然后另一个英文比较好。
那他们还要学马来文，
相似的概念吧，他们都会打中文啊，就是、
哦、
就只是一个腔比较重，一个腔比较重。
我之前还见过一个新加坡人，他的粤语比他的中文好。
哦、
就是因为他是来我们那边是做一个商业的交流嘛，然后他要给在现场的观众做一个讲座这样，然后其实他跟我们交流是用粤语的，因为我们几个刚好都会粤语，他就跟我们用粤语讲话，但是因为观众嘛肯定是要用中文的，然后我们就听到他在那里用他那个南洋的中文在那里讲话，我觉得他也有点吃力，但是他好像还是完成了，就是很棒。
对，哇，那也不错哎。
对，因为他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说，我是就是新加坡来的，所以我的口音跟你们的不一样，所以我可能有些用法会跟你们不一样。
是不是很多新加坡人都会讲粤语啊？
我感觉是，但是我在这边那个新加坡同学他不会讲粤语，他只会中文跟英文。
所以也是要看人就对了。
对对，就是看家族的那个渊源吧，有的人可能就是、闽南那边过去的，然后有的人可能是这种广东这边过去的，然后他们就讲不同的语言这样。
哦，或者是讲客家话之类的。
好，那么以上就是这段采访的第二部分，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听的内容，或者是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欢迎你们来到我的脸书、推特和微信公众号"图澳留学记"，提任何关于澳洲和学英语方面的问题。我们下期再会。